六四即将迎来30周年，北京之春杂志总编、曾参与了79年西单民主墙运动的胡平先生接受本台专访认为，今年的纪念可能是以89、64亲历者为主体，最大规模、最受关注的一次。他认为，30年前的那场屠杀不仅中断了中国的民主自由化和政治改革的趋势，也极大扭转了中国的经济改革路径，并对当今世界面貌的形成产生关键影响。六四特别专题之二，请听对胡平先生的专访。在您看来，今年的纪念活动有什么样特殊的意义呢？
我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逢十的大纪念，我感觉到这大概是最后一次引起广泛关注的一次纪念活动。再以后，你31年、32周年，因为它不是个整数嘛，它一般关注程度就会低了嘛。而等到40周年，又已经太遥远了。八九民运的六四的亲历者，大部分10年之后再纪念这件事情，那恐怕很多人都是没有亲身经历过八九六四的人了。那么现在纪念还是以八九六四的亲历者为主体，所以我觉得以八九六四的亲历者为主体举行的这种纪念活动，今年可能是最大规模的一次，这些年来，而且在未来几年中都不可能有今年这么引起广泛关注了。
那提到六四，我们知道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的突然逝世是引发六四的导火线。在我们这个节目播出之际，正是当年为他举行追悼会的日子，也就是4月22日。胡耀邦的突然逝世引发了青年学生的纷纷的悼念，并最终导致六四的发生。您能就此简要谈谈当时的情况吗？
胡耀邦是在89年4月15日去世的。当然大家都知道他是在87年1月，因为所谓反自由化不利而被迫辞职。实际上对于当时大多数学生和知识分子来说，是胡耀邦的下台大家才意识到胡耀邦的重要性，也才知道胡耀邦是怎么样一个人。因为当时一般人们对这个上层的权力斗争并不太清楚，不知道在此前中国这种自由化的气氛是和胡耀邦的努力分不开的。那么随着胡耀邦的下台，邓小平发动反自由化运动，失去了胡耀邦，人们才知道胡耀邦的他的重要性。正因为如此呢，所以当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之后，那个知识分子啊、青年学生啊都感到非常的痛惜，所以因此他们就展开那么声势浩大的悼念活动。而也正因为在悼念胡耀邦这个活动本身就表明了大家对87年那场反自由化运动的那种强烈的不满，因此这个悼念活动本身就招致了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国一些保守派的人的反感，所以这个就跟后来的426社论定的那个调子就是联系在一起了。那在我看来呢，胡耀邦当局给他安的罪名反自由化不利这一条还真不冤枉啊，因为胡耀邦最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他拒绝政治迫害，保护言论自由，能够容忍不同政见。这个从我个人的经历也能够感受到，从当年79年参加民主墙运动到80年的在北京大学的自由竞选运动，我们都能感觉到胡耀邦还有他们的团派相对来说是在上层中最开明的。那么当然一直到胡耀邦去世，胡耀邦好像都并没有发表什么对共产制度的那种深刻的批评啊，也没有听他讲过什么对宪政民主的这种认同啊。但是这些我觉得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他拒绝政治迫害，重要的就是他能够容忍不同政见。而对于一个共产专制国家完成这个向自由民主的转型，从统治者的角度而言，那就是从容忍不同政见，从肯定言论自由这一点开始。而胡耀邦呢，他正是体现了这一点，所以这正是他最了不起的地方。
那30年过去，回首这30年，您对于当年争取民主运动的这个大的历史有什么样的一个反思呢？
当然这个89民运的爆发并不是偶然的，我们知道就在89年前后，不光是中国，在苏联、在东欧、在蒙古都发生了同样的要求自由化民主化的这么个运动。而且就在89年前后，几乎绝大部分共产国家都结束了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开始了进行了民主转型。 那么这个问题当然首先就是因为你共产国家自己，你过去搞得特别失败，经济上搞得普遍的贫穷，而政治上你接连不断的政治迫害，不但是一般的知识分子、一般的大众，乃至于共产党官员自己，都成了他们自己这个制度的受害者。因此呢，在当年的上上下下都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要求做一种根本性的改变，所以才会有了这个八九民运的这个爆发。那本来中国八九民运它发生的规模之大，就足以证明在中国对自由民主的要求是千千万万人的愿望，而并不是极少数极少数什么不同意义人士的追求。那种规模之大，我觉得在历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嘛。
嗯，
那可惜呢，就这场运动呢就功亏一篑，没有成功。接着呢六四屠杀又造成了一种普遍的恐惧。在这以后，我觉得六四屠杀它不但中断了中国的这种民主化、自由化、政治改革的这个趋势，同时呢它也极大的扭转了中国的经济改革的路径，也使中国的经济改革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几十年下来，就出现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情况。一个曾经那么失败的一个制度，遭到那么多人共同唾弃的一个制度，居然在30年后它不但站住了，而且还所谓崛起了，乃至于对整个世界的自由民主这些普世价值都构成一种根本性的挑战。所以你回顾这30年的变化，简直是非常惊人的。因为30年前人们都普遍地认为自由民主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那中共专制虽然还存在，但是奄奄一息，觉得他朝不保夕，觉得他的垮台也是指日可待，但是都认为所谓历史的终结嘛，觉得自由民主很快就会取得全面的彻底的胜利。可是30年之后呢，你发现的情况不是这个样子，那个杀人的政府居然还站住了，居然还变得比原来更强大了。你对西方的民主国家倒出现很多问题了，那整个世界变得30年以前非常非常的不一样。而在这个变化中间，中国发生的事情，这个六四这件事是起了一个关键的作用。所以我们觉得我们今天纪念六四，不单单是中国人要纪念，整个世界都应该纪念，因为就是这件事情改变了整个人类。这一点我也觉得我们这次纪念一定要让整个世界都能够听到这个声音，都能够理解这个声音，从而呢他们也会把六四的事情看作他们自己的事情。当然他是个伟大运动，就是可惜失败了嘛，所以才造成这个这么恶劣的后果。如果当时能够成功，那整个历史人类历史都完全改写嘛。这就是那次失败，而那次失败就是太惨重，它造成的这个恶果太严重，当时人们未必都能估计得到。最起码最简单的一条当时就能看到的，也就在六四刚刚过了之后，我当时就最担心的就是因为八九民运遭到镇压，那么很多人他并不会去政变，去从八九民运的失败中去吸取积极的经验教训，以便下一次做得更好更成功。大多数人呢会吸取消极的经验教训，因此就变得对这种抗争本身失去信心。换言之，就是经过六四这个重挫之后，大部分人他就不会参加争取自由民主的这种抗争了。那么这么一来，你民间就不可能再形成，也就是明年不可能再出现八九民运了，也就整个大规模的民主运动，我当时最担心的就是，而且被30年来的事实所证明了的就是，在八九民运之后，中国再没有民运了，因为大多数人他灰心了，他认为这斗不过共产党的啊，你要用非暴力根本不行，而用暴力呢又不现实，没有人手有这种足够的暴力工具，所以到头来呢，大家就都不参加抗争运动。那么只剩少数的一些勇敢分子在那里前赴后继，但是呢大多数人不再参加，因此就形不成规模，形不成压力，所以就没有效果，就起不到能够推动能够改变社会的这个效果。这样子就使得专制统治就变得就是容易多了。当年的中共强硬派的话嘛，杀20万人保20年稳定，现在他都不止20年，都30年了，而且看这样子下去他还可以继续保持下去啊。因为你现在纪念六四30周年，现在很少有人会认为在国内有再次发生像八九民运那样的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民主运动那种可能性，大家都认为的可能性非常非常小，都认为不太可能，所以这个就是非常大的一个失败啊。80年代的时候，共产党也不断的在打压自由化运动， 从79年民主墙到后来大学生的竞选，再到后来什么反对自由化，开除方励之、刘冰燕、王若水几个知识分子，郭耀邦下台等等，也就是在整个80年代，民间整个社会不断的在有一波又一波的自由化运动，每一次当局都在打压，但是每一次打压它都是虎头蛇尾，所以呢，它并不能挫折民主化、自由化这个浪潮的它这个势头，每次都是打压的结果不了了之，然后不到一两年，这些自由化的浪潮就再次兴起，卷土重来，而且往往就比头一次规模更大。这是80年代，所以到后来以至于到了89年就达到高峰。可是1964这个失败呢，就太惨重了，就是在那以后30届，你看中国就没有出现过，就是有规模的、有一般群众参加的、有明确的自由民主作为诉求的这种运动。那有的我们只是一些维权运动有，然后一些规模比较小的是一些异议人士群体、异议人士发动的一些活动，那个当然和那个像89民运那样有广大一般的群众参加的又有明确的自由民主诉求的这种运动就再没有出现过。所以那次失败是个非常惨痛的失败，而问题是呢，大家大部分人呢，他没有能够从那次失败中走出来，他是放弃了，他就灰心了，他觉得根本不可能，他觉得自己无能为力，一个个就都退出了，形成今天这个局面，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局面。
但是仍然还是有坚持的，就像往年一样，64纪念活动主要集中在国外。现在看目前比较醒目的一个新闻，就是在美国加州建起的一个64的纪念碑。您对这些行动，包括您了解还有其他哪方面主要的一些纪念性的活动呢？
今年大概是会比较多，主要就是他是在那个拉斯维加斯那个地方，他这个修建了那个64，就陈为民嘛，也是我们老朋友，原来他来，对，他原来是中央工艺美院的，后来90年代就留学到新西兰，然后就到美国来。除了那个地方之外，在华盛顿会有一种大规模的纪念，还有说在台湾、在欧洲，欧洲主要是在德国，另外在日本都会举行一些大型的一些纪念活动，因为毕竟是30周年，而且我想呢，这次他也肯定也会引起这个国际舆论、国际媒体这个高度关注，会有比较大的影响。
听众朋友，以上是法广64特别专题专访胡平，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再见。